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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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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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问讯。现在翻到第139页，139页啊。咱们先熟悉一下经文，只念黑体部分，念到143页，欢喜坐礼而退这里啊。从139页一日思维这里开始念啊，来，我起头。一日思维，预备起。
一日思维，时当弘法，不可中顿。遂出至广州法清寺，执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有二僧自动翻译，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慧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印宗言至上席，正解奥义，见慧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闻黄梅依法难来，莫是行者否？慧能曰：不敢。宗于是作礼，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
宗复问曰，141页上，107。
宗复问曰：黄梅副主如何止受？慧能曰：止受即无，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能曰：唯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问：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慧能曰：法师讲《涅槃经》，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犯四重境，堕五逆罪，及一禅即等，当断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事故无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事故无二。云之见，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
143页上面。印宗文说啊，预备起。
印宗文说：欢喜合掌，言某甲讲经，犹如瓦砾；仁者论义，犹如真金。于是为慧能剃发，愿是为师。慧能随意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慧能于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并似玄思，今日得与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位，莫非累劫之缘？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种善根，方是得闻如上论教，得法之因。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慧能自知。愿闻先圣教者，各令静心。闻了，各自除疑， 如先代圣人无别，一众闻法欢喜作礼而退。
好，
这就是行有品的啊最后这一部分。行有品大部分都在讲故事啊，啊，最先讲他怎么得法的，然后这里是讲怎么出山的啊，得了法之后逃跑啊，怕别人这个谋害，嗯，其实也不能叫谋害吧，毕竟开悟之后还需要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保任，这个保任阶段。啊，保任阶段要闭闭关啊，独自完成那个打成一片的工作。仅仅是开悟明心见性，那叫或出关或者叫功夫落堂。功夫落堂的好比方，你拿到了一张去往北京的火车票啊，你只要准时上车，拿着这个火车票一定能到达北京啊，而且从你现在的这个地方到达火车站的路径图和从火车站到北京一路上的路径图啊，清晰的图纸都有啊，但是注意了，你还没走，开悟了只是一眼看清从这里到达北京是怎样走啊，就好像我们有了GPS 卫星定位啊，或者是这个谷歌卫星啊，我们一下看清了从家里出来，哦，上玉华路，从玉华路一走一走，走到火车站，从火车站上了火车之后，火车往北开，过了正定，然后过保定，过了保定到哪里哪里，最后到达北京西客站下车，是吧？这一路上的所有的路标，所有的这都道路的走法你全清楚了，这叫开悟，这就明心见性。我们在这过出关啊，出关，那么到达北京才算啊，到达北京才算你叫重关啊，就重关。那么孙家里有言叫不过出关不闭关，不过重关不入山。为什么呢？如果出关不过，没有明心见性，没有开悟，他闭关的话他会疯掉啊，因为他在关房里不知道干什么，他不知道关心怎么关，他不知道提起正念怎么提。老和尚老说提起正念提起正念啊，生活禅讲提起正念，可是这个提起正念怎么提实际上是起点很高的，就生活禅这三个字本身起点都很高，哎，你懂禅你才晓得怎么个生活禅，你不懂禅那是生活，那不是禅啊，哎，吃饭睡觉就是禅，老和尚都见了禅了，哎，法师你像明海师啊，明隐师啊，这个明基师啊，明寒师啊，这晓得禅是怎么回事，他生活和禅打成一片。你没有晓得禅是怎么回事之前，那生活就是生活，禅就是禅，这两回事啊。那么开悟见性了才能开，严格的说才能够正式开始这个生活禅，禅和生活才能打成一片。可是实际上生活和禅真的是不分的啊，没有分别的。就好像我在北京有个师兄啊，他是得到上师认可开悟了，我们就去问他，我说呀师兄啊，上师说你开悟了，法师都说你开悟了，那你给我们讲讲开悟后的境界吧。哎，那个师兄是个女的，说开悟了。哎呀，我这也不叫开悟，开了悟了就知道这实际大家都开着悟呢，本来就开着悟呢，只是不知道而已啊。等知道了以后，原来没有开悟这件事，并无这件事啊，只是为了方便说叫做开悟啊，实际上就是自己了知自己，哦，原来与诸佛无二啊。那么大众这些没开悟的人其实也开悟了，也早已开悟，只是不知道而已啊。所以要经过一番修习修学，让老师带一带，知道什么是开悟啊。 那么这个开悟只是方便用，等有一天你啪的突破了，你知道本无开悟，啊，本无开悟，无需开悟，啊，本来即悟，啊，这个悟以就开悟以后，并没有多什么，并没有说多块肉，也没有多得到什么，啊，只是知道了，本来是佛，哈哈，知道了本自具足。知道了一切现成，啊，那么在没有知道之前说本自具足，说一切现成是一句话，见性之后是件事儿，啊，是自己的一个感受，啊，哎，所以要有这么个开悟。那么慧能见性之后，他到猎人队伍当中保任，保任是什么呀？保任就是开始按咱们刚才那个比喻，就是出发了。从家里出发去了火车站，上了登上了列车，开始上北京跑，啊，这18年的时间往北京跑，哎，到北京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保任成功，啊，保任成功就是保护住了那种生活禅的状态，使自己能够打成一片。在没打成一片之前，师兄弟们在商量如何是禅的时候，哦，自己有的时候在禅上，啊，哎，说这把扇子好，这把扇子是有啊，是无啊，哎，这个时候知道其性本空，妙有宛然，大家论起来了。但是，一过起日子来了，锅碗瓢盆起来了呢，啊，还是任四大皆为实，啊，不能提起空性正念，啊，做饭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说像老禅师那样叫下下咬住，他这个咬住是个比喻啊，比喻什么呢？比喻每一个动作都知道它其性本空，都知道它不实，知道咱们日常所学的那些佛法的理念，它是跟那个入世法相反的啊，出世间法跟入世间法是相反的，出世间法就告诉你都是夹的夹的夹的夹的梦梦梦，啊，习总书记说中国梦。就让你认清实际也就是个梦，哎，实相了也是个梦，啊，实现梦想，实现了梦想才是梦，哎，这是属于道家话啊，啊，中国梦这是道家话，这是没有离开道体的，啊，这种话能治国的，啊，这很有意思的，就像毛泽东说的为人民服务，那都是道家话，不离大体的，不离大体的话是能治国的。啊，古代儒家的皇上，那写“允直缺中”，是吧？“允直缺中”是道家话，是不离道体的。这种话是能治国的。啊，你别看“中国梦”三个字简简单单的，这个能治国。哎，你看那个，包括和谐社会，啊，和谐社会这四个字也是能治国的。啊，这里面有秘密。古代书院啊，培养这个龙场悟道之后的这种人，哎，就是叫知体，知体在佛家就叫见性，就叫明心，啊，哎，他就去深山保任去了，哎，六祖慧能就去深山保任去了，啊，这18年说是吃肉边菜呀等等的，实际都是在干嘛？在修心，啊，让这个心能够在一天当中，啊，用净慧老行的话说，就是24小时不离这个，不离哪个呀？不离咱们刚才提到了啊，了知一切非实，了知一切皆是心实变现，山和大地都不出自心之外，啊，是自己建设的这个世界，啊，这世界是其性本空，啊，妙有虽然，但毕竟性空，啊，这种状态能够持续住、稳定住。但是还不耽误你日常作物，啊，该刷锅刷锅，该洗碗洗碗，该拖地拖地，该吃饭吃饭，该上厕所上厕所，每一件事不离这个，那么这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啊，要有一个从生到熟的过程的，啊，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是很陌生的这种状态，你得使劲提使劲提才能提得起来，哎，那个时候徐洪志徐老就给我讲。说一天跟自己打架，啊，一人与百千人作战，是啊，你周围的百千人都是，他们都说他们是真的， 可是你的心里要说他们是假呀，那岂不就是跟百千人作战啊，是吧？自己一天啊，一天要提四五十回，五六十回，假，哎，他就超越真假，他不入相，啊，这样子就提起正念，他提一天要提，徐老说那个时候最开始要提个五六十回，哎，提五六十回的，把每一次的提起正念的保持时间延长，啊，慢慢的从一天提五六十回，哎，提到十来回，啊，哎，每次都延长，哎，提到三五十回，提到二三十回，提到十回八回，哎，时间久了，到最后就是能够在在处处啊，不用提也都习惯的啊，了知空性正现啊，活在正念当中，活在正念里，生活就是禅，禅就是生活，就合而为一了。物质和精神世界合而为一了哈，物质世界是精神世界建设的，对吧？精神世界是反映物质世界的，他们两个关系是互融互惠的。就是数字里边十圆满的那个十，就代表精神和物质完全的一体。你看，我这是物质的吧？这是精神的吧？对不对？我们说这是物质的哦，但是它又是精神的，它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没有精神就没有这个物质，哎，合一了这十。所以后来这两年了，今年老和尚圆寂了，我才意识到老和尚为什么老人愿意用十。十代表圆满，啊，十代表物质与精神的全面的融合，啊，慧空老和尚，本来的四万佛楼开光，什么点滴，什么这个庙那个庙的开光那，他都选十号，啊，他都选十，选初十，我搞易经，我搞那个什么，我搞风水，我跑去问老和尚，我说师傅，这个选日子这个事儿怎么了？啊，就是。就那个东西的出手出脚，我都选出师，我全用出师，啊，出师就是圆满周正，啊，果不其然，百来寺这么多年用出师，百来寺很多事儿都是圆满周正的，很好玩啊，圆满周正是彻底的那融洽，物质和精神不在两张皮了，融洽，明心见性啊的开始，那只是知，啊，到最后。知行合一了，就是十，啊，道北京了。好，咱们今天的课是从到了北京开始说起，哈哈哈哈，这是什么呢？开悟后了，保任完了，一日思维，时当弘法，不可中顿。哦，就不要老藏着了，哎，该完成教学任务了，啊，就像明海法师。大概在两周前的北大有一个净慧老和尚和生活禅的学术研讨会，这次学术研讨会上，哎呀，出席的是三个单位，北京的三个巨头单位啊，搞佛学研究的，一个是北大，一个是人大，一个是中科院，啊，这三个单位一起搞的那么一个学术研讨会，耀奇跟我一块去了，是吧？哎，在这个会上，净慧老不是大家也探讨净慧老和尚的生活禅的时候。海师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我一直研究在探索自受用向他受用的转化，就是佛教的自受用如何转化为他受用。哎呀，我一听这句话太专业，这很有意思，就是你佛陀49天夜度明星开悟了，大开圆解，星光大放，开悟了，愉快，特别开心快乐啊，当体就是涅槃了，是不是？哎，愉快吧，这是自受用，你怎么让自受用成为他受用啊？就僧团的所有的人都能够啊，像你一样心开意解，体会到那个法喜和禅悦，这就是教学工作的全部啊。教学工作的核心目的就是完成自受用向他受用的转化，是不是？所以我们看慧能大师这一句，一日思维，时当弘法，不可中顿，这就是我要干下一件事儿了，就是自受用要去转化成他受用，
菩提心就出来了，
全面的菩提心
啊，
自觉、觉他、觉醒圆满，这波地萨埵是吧？这是菩萨，行菩萨道了，行菩萨道了，那要开始行菩萨道了。行菩萨道的时候，他是怎样做的呢？我们根据他怎样做的，就知道他是怎样把他的自受用转化为大众的他受用。整个后半本都是在讲能禅师是如何完成这项功课的啊，自受用怎么转化成他受用的，比如跟法达是怎么转化的，跟这个法师是怎么转化的，比如慧可啊，是吧？那不是慧可，这里边有慧可，是上一辈的，他下边的那个叫神秀，神慧，菏泽神慧啊，这些都是怎么完成的。好，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不定哪一条就磕住你了，你就可能能接住啊，这个慧能大师的这个自受用向他受用的转化，你接住了，你接到手了 ，OK， 你就有自受用，你也就有自受用啊。所以很好啊，很有意思，所以我们要认真学啊。金刚经，佛陀在金刚经中通过那个舍利弗的一问啊，自受用向他受用的进行转化啊。舍利弗其实是已经有自受用的人了，但是他就是一个假装糊涂完成这一问，佛力加持下完成的这一问，使咱们有机会啊聆听到啊老佛爷的一个精彩说法。一样，各个经典都一样，啊，佛陀开了84000法门，净土法门也是，他是用了一套净土宗的办法完成的这个自受用向他受用的转化，是吧？开始有一个词儿，我最早听见这个词儿的时候是我在了解密宗的时候，啊，密宗的上师说，哎，你这个菩提心发得起来的时候啊，你可以有一个秘密办法，啊。非常秘密的办法发起菩提心，就是自他互换，自他互换你就升起菩提心来了啊。哎，我想了想是这么回事，后来也试过几次，确实啊，别人的痛苦你不太熟，你每天也受那个罪你不太熟，但是呢你自他互换，你做一个自他互换的观想，哦哟，我就是那个生病的人，生病的那个人就是我的话，我到了他那个份上我会怎么想，很快你就对他有点那个理解了啊，你对他的所作所为就他的表现你都有点理解了，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不要再用自己的主观去说人家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啊，你应该怎样去比较贴心的去帮助人的那种想法悠然就升起来了啊。自他互换那个时候叫，那时候学自他互换的时候为的是啥呢？为的是升起自家的菩提心，这一步为了升起菩提心。那好了，当我们在看慧能禅师说到十当弘法不可中顿的时候，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这是那个菩提心启用了，当年是为了升起来自他互换，这个时候这个菩提心要启用要我的自受用变成别人的他受用，又一次的自他通融啊，这不是自他互换了，自他一如，即自己他完成这个啊，所以他要出山啊，出山开始他的弘法立身工作。这是怎样做的呢？遂出至广州法性寺，指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法性寺，法性寺是哪？就现在光孝寺，就是广州光孝寺。你现在去广州光孝寺，还有那个坛，啊，那上还有块碑，碑上预言是慧能前多少代有位大师修的这个坛，说将来有肉身菩萨在此说法，啊，那然后刻了个碑记下这件事儿。那肉身菩萨就是后来的慧能，啊，就事先就先预言了未来有肉身菩萨在此说法。好，他到了。法性寺，碰见一个叫印宗的法师正在讲涅槃经，啊，赶上一正讲课的，还不错，说明当时有人弘法利生啊。那讲的什么涅槃经是好经啊， 涅槃经按天台判教是藏通别圆算的圆教，
对
啊，是最圆满最周正的了义法，是真实的了义法，而不是方便法，啊，不是任何的全教，而是这个实，啊，不是全而是实，全就是全且这样说，实就是实际就是这么回事，是实事求是的，我跟你讲，我实事求是的跟你讲，啊，归根结底的跟你讲，讲核心，讲真的，啊，这叫藏通别圆的圆教，啊，圆教就是讲最实际的。涅槃经，还有哪法华，是吧？法华涅槃，哎，这一类的，就是讲最最综合经的东西，是禅宗，啊，还有谁？维摩诘所说经，哎，维摩诘所说经就是最最最最圆的，啊，圆顿教法，啊，讲的不错。你看这个他，这位印宗法师，就是讲的很好的东西。啊，论起来是大圆满的核心部分，那就按藏传佛教的说法的话，哎，就是大圆满的核心部分，探讨最核心真理，你就会发现，汉传这边的教东西啊，上来就教核心，啊，初学也教核心，啊，他没有那么多的渐次的那个台阶儿，也好也不好，好在上根利器，当下就能够透透。直接就接收到最好的东西，就吃到最优秀的东西，这是好处。不好处呢，笨蛋的遭罪了，稍微差一点的就不行。哎呀，你说什么来？我就搞不明白，那就弄不懂。哎，你看我在皈依那一天，我们老和尚就讲发菩提心的核心啊，讲这个直指法。我皈依那天他就说，一切烦恼的核心是我执，去除我执就成佛了。头天他就讲了个这和后来了解藏传佛教的时候上来说，上来就经讲四加行，都不一样。啊，喇嘛教他就是四加行的前头，四加行是哪四加行？你们知道吗？先十万大头，建立信心，先磕十万头，上来先让你磕十万头，然后念十万个咕噜贝，咕噜贝就是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四僧，他先让你有所依、有所靠。有所依靠，然后开始让你建立对观音菩萨的无穷信赖啊。这不是咱们今天也正好供的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就是佛，观音菩萨就是法，观音菩萨就是僧，观音菩萨就是一切信仰的核心的核心的核心。有观音菩萨什么事都没有，没观音菩萨什么事都来了，什么坏事都有啊。就使劲的加强你的这个信的，信为道源功德母，出生一切诸功德，是吧？信根坚固，这事儿好办啊。你不懂也没事，你先信了啊。所以藏传佛教他走这个路线特别稳妥，好，这是他的好处。坏处就是时候长，战线拉太长，前面前行嘎吱嘎吱十二年的前行啊，有趣。他这个比如说啊，上师相应法，你要观想上师进到你的身体里，然后与你合而为一啊，完全融汇为一，你就是上师，上师就是你。比如说上师是观音吧，啊，他的法就是先观想那个观音菩萨在你面前显现，然后凝成一个光球，从凡穴进入身体，到心脏这儿慢慢放大，你就观音，观音就是你。他用这么一个渐次的次第的过程，让你认识到我是观音，啊。好像还有一个外来的观音进到你这里边，把你的这个实际是什么呢？唤醒内心的慈悲，他用这个法儿渐次唤醒。咱们这边呢，汉传呢，直接告诉你，他就是，观音不是别人，揍你，就是，啊，你就按观音菩萨的说法去说话吧，你就按观音菩萨的行法去行法吧，他没有这个渐次的过程，但是核心效果是一样，最后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这个人意识到啊，原来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不在别处，不是别人，正是在下，正是莫学，正是阿舅我，我就按观音菩萨的去行去做， 啊，去发菩提心，去利益大众，我就对了。那正是我这一生的使命，正是我这一生的作用，正是我该做的工作。哎，这时候他也是能够意识到这几点，是吧？与喇嘛教那种进来法效果是一样的，可是就是直指法的也快啊，但是直指法的有毛病，不稳，这上我知道，下我又给忘了，有吗？这个情况有，是不是？哎，礼拜三我知道，礼拜七我忘了，是吧？这个情况确实有，怎么能不忘呢？老得提醒自个儿，这和他那个用的时间也差不多，他和那个喇嘛教用的那个时间也差不多，就是把傻劲儿，一个是用前头了，这个是没让你傻劲儿，是先聪明的人先告诉你了，但是你自己个儿得用聪明劲儿用到后边了，啊，所以一个前面使劲儿，一个后边使劲儿，一样背着扛着一边沉，是吧？横也30磅，竖也30磅，横竖是30磅，总之没那个天下白捡的便宜，是不是？哎，啊，一个是先把喜讯告诉你，一个是最后才告诉你，哎，所以功夫都要用啊。所以禅宗叫悟后起修，哎，密宗呢把这个劲儿使到前头了，先是不露背着，先四家行着，先十万大败着，啊，基础打在前头啊，哎，所以哪个是不省事儿，因此呢你就知道了，哪个叫没什么稀奇的，哎，这个禅宗也没什么可怕的，是吧？哎，喇嘛教也费劲，我们这个后费劲，但是先把胜利的消息告诉了你，啊，哎，这是禅宗好玩的地方啊。
好，咱往后往再看啊。
十，有二僧论风翻译，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那个翻啊，拿浮尘假装翻啊，那个风吹着翻在那儿忽悠忽悠忽悠晃，是吧？这肯定是课间了，哈哈哈，课间，哎呀，你看这个风吹的这个翻呼啦呼啦响，啊，这个和尚就有旁边那个和尚就有点意思，哎，这不是风，这是翻自己在动。翻动，那个说不，那是风吹的翻动，啊，不，这是翻自性动，这俩都挺哲学的啊。说风吹翻动的那个就比较物理啊，哎，有因有果的。说这个翻自个儿动的这个，这有点意，这人有点意思。我再想想，我这人够怪的啊。那他就不说是风吹着翻动，他说翻自性动。啊，这不得了，你得查一下他叫什么，这要不我把这事儿考虑一下，你看看是哪个班的，是吧？咱回头给咱交个朋友，是吧？这哥们儿够怪，够诡异啊！他说是翻自己动，这太神经了，这种说法啊，这比较冒花啊，有点特殊的味道。哎，但是这个能禅师、慧能大师呢，这个时候非常明确的用一种更直白、更方便、啊，更简易的回答方法，啪的一下给点了个题，啊，他这么说的：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是您那位心动啊。若心不动，风也没有，幡也没有，啊。这就一下子进入到传统文化的最核心的部分了。不管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佛家也好，啊，就心识变现世界的这个理论核心原理和盘托出啊。这个打法太好了，他就是一句话，他一下把那个最核心的题儿，整个国学啊，一大票国学啊，最核心的就那么一点点，一下就给你点出来了，所以这是个高手啊！旁边听的人多呀，有一位，哎，就是刚才讲涅槃经那位啊，这位宗大师叫印宗啊，他的回答本身就是，你看这是吧？ 仁者，你的心动了，若心不动，风也不动，风也不动翻，也没有动。一众骇然，骇然害怕的意思啊，就是大家吓一跳啊，哇，这个简洁太不得了了啊，就像当初慧能在五祖寺的时候写墙上啊，甚至菩提树名，你本无树，名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呢？哇，这是菩萨境界啊！啊，一样，他这边又是一张嘴儿，就令人这个大骇，啊，出语惊人，啊，语不惊人誓不休啊，哎，这出语惊人了。出语惊人之后，这位隐宗言之上席，正接奥义，啊，这位隐宗大师一听，哎，这个答的太不简单了，用最简单的方法答出了最核心的要义。还没有一点儿，你几乎挑不出错的。可是禅宗有这么一个特点，你答出这种上妙言句之后，旁边有明眼人还要逼撒搜刮一番啊，就是看你到底是真是假。你有可能这句是在哪儿听着一耳朵，是吧？你有可能是在哪儿看见牙啊，你有可能是盗窃别人食人牙慧啊的言句，所以还要在逼砸一番，搜刮一番，的目的就是看你是真是假，是偷来的言句，还是自家的功夫，还是自己心里流露出来的，那是真正的大宝，是吧？哎，所以征结奥义，就是向他继续探讨一些更奥妙的道理，奥义嘛，奥义书，昨儿我们还聊到奥义书了，奥义书印度教的，是吧？印度教好些都从奥义书里出来的，啊，包括佛教，啊，奥义书讲的那个思想也是佛教的原始的那么一些资料，我们拿过来用一用而已，是吧？比如说，六道轮回啊，这些什么对基本的空性啊，这都奥义书里早就有讲。那印度这个地方挺有意思，那个湛儒法师可逗了，我跟湛儒法师聊天，那湛儒法师就说，你知道为什么印度这个地儿啊，出哲学啊？英国这个地儿出哲学，啊，因为印度太热，英国太冷，热他没事干，他没法干活，下不了地呀，也不能出去种菜去，也不能出去干嘛，讨论坐这儿砍大山就谈了一论了，谈着谈越谈越深，越谈越深，谈到一些奥义了，啊，英国呢太冷，啊，这天寒地冻，大伙儿只能。把屋子墙砌得厚厚的，啊，封得严严的，烧起小火炉，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在一起聊天，聊聊就聊到哲学了，对吧？一聊哲学就越聊越深，越聊越深，啊，后来这是那些大哲学家就都出来了，啊，什么黑格尔啊，是吧？哈哈，哎，什么哲学发达，但是英国的哲学呢？我们说大多的还在辩论层面啊，而印度呢它有实训啊，后来传到中国的佛教呢也不仅仅是理论，所以咱们禅宗这儿啊，尤其汉传佛教，尤其净慧老和尚这一支，生活禅这一支啊，它要强调事与理的全面的融合，就是又要把理闹明白，还要能够落实于生活中，落实于修行理啊，所谓儒家说的知行合一，一个道理啊，就是觉悟人生后绝不能脱离奉献人生，奉献人生绝不能远离觉悟人生，在觉悟中奉献，在奉献中觉悟，这是咱们生活禅法的核心啊。这是时间到了，这节课咱们先上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啊。